黑的在旁边，一个。
各位神所拣选的老师们，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在这儿，相信我们在当中是已经对神的呼召愿意做一个教导跟学习的人。当中也有60位老师，他们要开 workshop 在今天。感谢神选召你加入教导的行列。我不知道今天你存着什么期待来到神的面前，但我是期待说圣灵会在今天一天给我们从神来的感动、话语、方向调整，使我们在以后的人生当中有一个新的阶段，变成一个不同的老师或是学生。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选召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在做塑造的工作，在提拔的工作。主啊，我们有奉与你做教导事工的人是蒙福的。今天我们恳求你圣灵的同在，就照你的心意再一次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渴慕你，渴慕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台阶再上另一层，渴慕我们有一个方向是那么清楚，神你要我们一生做什么。主啊，祝福我们在你面前敞开的心，祷告奉主的名，阿们。今天我们当我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我在神的面前默想看神要我说什么。那神给我的一个经文是从以弗所书，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以弗所书的圣经。在以弗所书4章里面说，从13节开始，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式，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制，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在这段圣经，我简单要给各位几个简单的字。在基督徒教育里面，我们有几条线你可以想象。第一条线是我们要来认识上面的那一位基督，认识我们的神，认识我们的圣灵。所以上面的那一条线是我们时常在想的，是否我有没有连到上面那一条线。认识基督是一生的过程，认识基督是一切的根基。当我们教导学生的时候，我们要如何使每一个课程、每一个单位都是连到基督上面。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带领彼得，彼得认识耶稣在马可一章的这个海边、加利利海边蒙召的时候，来跟从我，我就叫你得人如鱼。那是一个非常有权柄的呼召，他就单纯地跟随了主。但是主在他身上的呼召不是这样，在他身上一直想要造就。所以我们要看我们自己的灵程，认识基督的灵程有没有在进步。在路加5章， 彼得经历了另一个认识基督，是当他抓不到鱼，然后耶稣指示他放下你的网，结果当他满收到鱼的时候，他第一个回应是我是一个罪人，请离开我。这是他重新认识主而认识自己，这是一个第二个阶段他的成长。但是到了最后约翰二十一章，耶稣复活以后向彼得挑战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是一个更高一层的，要他全部委身，生命的投入。不但是这样，是一个爱的动力，爱的连结，爱的根基。这是彼得认识主的过程。那我不知道在我们追求主的过程是否有在观察或是醒觉自己凌晨有没有对于认识基督在成长。当你教导学生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每一个学生，然后他对于跟上面的连线是如何，是否真正认识他？你教导的中心是要他真正认识基督。不但这样，从上面一条线，然后呢变成能够连结与基督，就是紧紧的连住，再过来就引进那上面的生命在里面，先认识他，再过来要有主的生命在里面，再过来就彼此的连结，互相帮助，在爱中建立，这是彼此的。所以你看到这里有几条线，一是我们抬头仰望认识基督，再来基督临到我们生命当中，然后我们就怎么样能够跟他紧密的连结。再来你会看到你周围的关系在进步，互相彼此建立。每当你到一个教室，或在一个小组，或在一个团契，我希望你很清楚看到这几条线，一条下来是第二条，第三是周围的，这样你就会赤诚说，不是只有你跟学生当中的两条线，你跟学生的两条线是要促成这三个连结。认识基督是一生的事情，在我们一生当中，神会带领你经过许多的经验来认识他，很多经历是你没有想到的，但是主会借着这些经历来帮助你认识他。当你认识基督以后，主一直在带领你能够去建立别人。我今天会很高兴来介绍一个我非常尊敬的一个教育者，他是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我常常拿起他的书，再一次想做一个好的老师，就去看他的书。这本书是他的传记，别人为他写的，叫做 Dream Big， 做大梦， Dream Big。 这一位老师是40年之久，在我们附近的 Hollywood 好莱坞第一长老会做基督教教育的主任40年，但是他在这40年当中却感动了400个青年献身，全献身与国度，40年感动400个人。我不知道你教书多久了，那有没有这个目标，说每当我接触学生讲课的时候，我是希望他能够全然委身于基督，奉献给基督。他本来只是一个教员，但是有一天这个 Hollywood 的这个牧师 McGrennan 他到这个 Minneapolis 他的教会去讲道。那这两个姐妹都没有结婚，那姐姐 Margaret 是帮助她料理很多事情，他们同堂负责招待讲员。那一天他就告诉另外一个同工说，不要每次都我们占有讲员的交陪的时间啊，交给你们。他们说不要，还是你比较好。没想到圣灵那一天感动这位牧师，挑战这位老师，他是中学的老师，他说我要挑战你，你教书将有一年的安息年，你要不要拿这一年到世界各地去看看，然后留三个月到我的教会来看看。结果他去了，他感动，他就放下把明尼苏达的房子卖掉续约做老师辞掉，就到这个教会来。这样40年之久，他改变了整个教会的这个教育系统、组织内容、方向。这就是我很想要的，如何因为我们一个人被神的转变，能去转变这么多人。 Billy Graham 在他的这一本传记的前头写了一个字，说我还很少看到这么伟大被神所用的妇女。Bill Bright 就是学员团契的这个发起人，就是因为有一天来到洛杉矶出差，然后呢周末没事做就想搭便车，刚好搭到一个要去他家里参加团契的人。那天晚上 Mayors 没有放过任何一个跟他接触的人，所以就带领了这个 Bill Bright 献身委身给基督。到他回东部的时候，就把他的工厂收起来，就去读神学院，就毕业就开创这个学生工作。你想不想在你的班上，或是你参加班上，在你周围的人，因为你对基督的委身，因为你那么确信这位基督是值得你投入你整个一生的，就受了你的影响，就愿意说我也愿意委身。基督教教育是一个生命的塑造，也是一个生命的感染。很多时候我们太多注重知识的追求，而忽略了生命的栽培，这是今天我们非常需要强调的事情，如何增加我们在每一个人生命上来看见神要如何来眺望这个人。他说我们要常常预备自己以更大的使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上帝还有更伟大的要给你，为你计划好了，那你就互相的鼓励勉励来往上帝要建造你的方向。他以他自己的经验来说出，在你生命当中要时常去聆听上帝对你的呼召。第二，你要等候祷告求印证清楚，你就顺服。他说当他要卖房子的时候，竟然有一个人一进来看，很怕别人买走，就马上买了。他一切事情在那里，怎么上帝会预备这位牧师去在他里面看到那个潜能？他假如只有一生做的高中老师也可以，但是对国度来说有一点可惜，所以上帝就差一个人来感动说，你要不要来做基督教教育的工作？就这样。所以不要忽视神在你灵修听到接触参加这一种会的时候，神可能向你说的话语。上帝给你清楚以后，你要勇敢地顺服，因为你心中有一把火， 要带到最能燃烧感染的地方。上帝会一直扩大你这个范围，你要壮胆地去跟随呼召你的主。回顾在我人生有好多阶段，上帝每次都给我更大的挑战。很多时候我会害怕，但是我通常上帝感动我呢，都差不多经过3年我才真正走上那条路，而且是陆续会不同的场面向你说话。但是回顾每当我顺服的时候，神就证明说 This is right， 这是对的，是我要带你走的路，你将跟我一起去经历更伟大更奇妙的事情。好，我们一起说，生命是可兴奋的，心中的火把是可以感染的。我们里面有一把火，是上帝要用你去点燃别的人。做老师是一个何等兴奋的事情，是一个何等的机会。在你一生当中，上帝不会停止在现在的状况，他永远在带你往一个更广大的和田，更深的挑战在你身上。问题是你敢不敢跟随他。在最近神给我一个很大的喜乐，就在昨天。3年前神给我一个感动，要一个宣教楼来训练宣教士，这事情很困难又很大，但我只有祷告。哎，经过3年，神一步一步地带领，到了昨天，上帝真是让我们看到签了约，虽然借了钱，但总算可以开了 escrow。我将看到上帝呢，还要做更大的事，训练真正愿意委身出去宣教的人，因为有很多宣教场可以让他们出去，无论是短期、中期、长期都没有关系。今天的世界，神在等候愿意让他用的人，就在你的班上，你可以去发现这样的人。你只要向他讲几句话，你是否满意与你现在的生活跟生命目标？你是否想过神有更大的在等候你？带他一起祷告。教室是一个神工作的地方，让神带领你。宗教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每一个课程必要尊荣基督。耶稣基督有没有在这一堂课里面被高举、被提起来？有没有成为这个课程的中心？中心以圣经里面所要向你表达的。圣经不是只有教材，它是一个活的生命的准则，告诉我们如何使圣经成为生命的标准跟依据。发现在你班上有的人才，你就加以挑战他更大的意向。每当我出去教书的时候啊，特别现在一直在正道教了20年，那每次看到这些学生，都感觉说，神啊，多宝贝啊，从这一班当中，你不晓得要挑战哪些人起来负担你真正想托付他们的事情。然后到宣教区去教导的时候，看到那些人虽然学问不是很高，都是来做生意的，但是他们却那么渴慕要学习，要受造就。看到这些人下班是收摊，下午4点，早上4点出门的，还赶这个地铁 来上课。哇，这种到此人想成为有用，想学习这种心，让你觉得哇，我也要去，要去把神给我的分给他们。感谢主，在北美的教会已经有不少的平信徒也好，老师也好，有往宣教区去教导。每当出去的时候，他们自己被眺望了，被挑战起来，看见神实在是奇妙的，人是可以眺望的，是可以挑战的。带领每一个人来献身给基督，这是我们的目标。让每一个人愿意奉献给主，这是我们的目标。每一次我们看到神在世界做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使用各阶层的人，使用各阶层的人，他使用我们这些教员来点燃上帝伟大的事工。上帝呢是很奇妙的，他让我们生命跟生命接触以后，会发生一种火把，会发生一种力量，来在这个人心中做扰动的工作。梅尔非常强调说，每一个人要受训练成为神有用的器皿。他说在公立学校假如缺课，那这个调动的老师他不会随便去叫一个人说来你来代课，他一定叫那个有受过训练有经验的人。今天我们在教会有开很多课，神学院有开很多课，网络上有很多课，都是我们的机会。我们要有心愿意受训练栽培成为有用。当我为欧洲缺少传道人的负担而开始这个欧洲神学院的时候，那我看到说他本来只是在这个 building 里面做烧饭的人，啊，经过这个预备以后，装备以后，变成了一个女传道，而且里面满了火热，哇，勇敢地要去传福音，而且非常的爱主。看到这些人，最近我们在叶卡吉林堡这个地方有一个妇女，那她呢是来莫斯科批发她的商品回叶卡要做生意的。她到这个莫斯科有人传福音给她，她这个火把就起来了，说好，我回到叶卡也要来传福音，我要在我的这一个可能的范围来租一个地方，来邀请这些华人来听到。你知道吗，这个姐妹就因为这样，她无形中成为一个感染人的老师，在她下面有很多青年人做生意的来那里啊，想要赚钱的就进到这个聚会的地方。目前不但这样，他们要求我们中心说，哎，你们也来叶卡开神学院吧。哇，我们的院长师牧师说要看看到底够不够人哦，诚意够不够，真的想学习的心够不够。哇，所以就说好吧，先给你们开先修班啊，及格了再来开正式的神学院。老师们去到莫斯科，去到莫斯科已经十几个钟头了，还要坐两个半钟头的飞机才能到这个叶卡。但是一去啊，看到这些青年学生他们的学习的渴慕啊，感动啊，很感动啊。我们说哎呀对不起啊，经费不够啊，啊，不能这一段再给你个谢礼哦，没有关系吗，你也去吗？老师们当然说去啊去啊。哇，看到他们的那个火热，每一场面目前你知道吗，已经到100多人，然后先修班，然后呢这个姐妹自己一年开几次的布道会，然后租了 bus， 用了好多钱都是她自己吃的，然后带这些没有信子的去玩海边，然后在海边传福音。神的教室在每一个地方都在发生，就是因为有人肯委身说，神啊，我的生命可以去动人，去动人， 所以求你在我心当中鼓起那一股力量跟火热，愿意抓住每个机会去感动人的心。委身是一个教员很重要的事情。我不知道你认识以前百货公司的创始人叫做 John Wanamaker。 John Wanamaker 是一生看重主入学教育的人，因为他的公司从前神感动他开始这个百货公司，叫人进来什么都可以买到，方便，然后价格便宜，就这样大发展。当他的公司一直发展的时候，他需要到别的地方，但是每个礼拜一定坐飞机回来教他的主路学。他看重神给我的每一个机会，我的学生期待着我，我一定要去抓住这个机会，然后委身好好地准备信息。刚刚我告诉这个Sandra 说，我们一起祷告，我说哇，讲这个一个钟头也蛮紧张的，他说他也蛮紧张的，他也是筹划这个事情很辛苦的。哎呀，但是呢在我心中有一个什么兴奋，因为我知道神今天要在我们当中会做奇妙的工作，会 stir up， 会集起一些人说好，我也要加入，永远做学生跟老师。你被挑战了，你对你的子路学学生不再说只有去教课，你想要在他们身上做引发挑战的工作，使他们也能委身。基督教教育不能只限在教会，一个礼拜一个钟头我们能做的非常有限。教会要如何训练父母也加入基督教教育的阵容，使两个配搭成为一条线，所以这个教育的生命才能够产生功效，这是我非常期待看到的事情。说父母也成为主路学老师，然后教会有一年几季特别集这些家长来，然后呢给他们知道我们这一季要教的课程是什么，那教材是在这里，你要不要哪一份回去，然后我们这一季要教导的是一个基督徒品格，这一季我们教导的是宣教，这一期我们教导的是如何在 local 传福音等等，有很多这种把你的教育沿线到你的家庭。课堂以外是你跟学生最好交往的时候。我很想问你说，你今年上了多少主日学的课？有没有机会在课堂外面跟老师有接触的时间？有没有曾经感受说，哇，这个老师准备这些课材不简单哦，我这个礼拜要想一个办法跟他吃个午餐，有没有啊？很少哦，很少。就说课外没有关系，这是我在准备的时候一直想说，怎么样把这个事情能够实现出来，说课室是一个很有限的地方，很多时候课室以外的关系才是帮助他了解他成长的地方，你阿妹吗？我做牧师的时候，那有一些妇女很想请我吃饭，那我也很享受那种午餐跟他们一起出去，那每次出去的时候我就在想，今天我有机会跟他们吃饭，不晓得神今天会在他们当中说什么话吗？所以呢我就说，哎，平常在讲台跟下面有个距离，今天要让他们轻松一下，所以我就会先讲我自己的故事，好，等于先打开自己，然后邀请他们说，好，你要不要分享一个你最近最兴奋的事情啊？沟通线就出来了，就建立连线了。你想想看，当你有这种经验，你下一次去上课的时候，那个关系就不同了。 他们在你生命上面看见某一些东西是课堂没办法看见的，关系，关系。基督教教育能够成功否，是在生命跟生命的关系，阿们吗？生命的感染不能限在那五十分钟。现在我们很好，许多啊信徒起来做老师，他们也很会教，也很看重这一个，很多圣经的知识预备得非常好。可惜我们还可以 push one step， 可以再增强一个步，就是课堂外面的关系。那我丢给你们这个问题，你们回去思想看看。也许你是学生，你是邀请导师说好不好，我们来一个同学会啊，我们这一班的就业课的来一个同学会，然后呢同学会里面最好不要讲课堂，还是议论那个讨论那个难题哦啊，那个课堂外面讲一些生命的见证，生命的连续，我如何能进到你生命里面，你如何能进到我的生命，更认识我，我们彼此就能互相建立。不要忘记，整个教育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期待圣灵自己在课堂，在课外，在家庭产生这个效率。圣灵是这样奇妙的事情。我知道说你也曾经经历说神借着这个班上怎么样感动你，使你能够感受那个圣灵摸到你的心，摸到你的心。他是一个伟大的老师，圣灵是最想带我们起来的。这一次我昨天刚在读我们的同工从台湾来的报告，他们在这一个暑假，我们很多团队出去，那其中有15个青年从北美跟台湾去到大陆，那这是3年前开始向大学生做工的。那大学生今天你得到校园，就是得到将来的国家，所以看重这个青年的事工。他说在那一个青年领袖营里面啊，看到圣灵在工作，是使去带领的人本身得到感动跟改变。分了很多的团，然后呢可以接触几百个大学生。第一次开的时候，他们简直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么兴奋的福音，所以呢第一堂课下课就开始跑出去打手机。那这个老师当然很不习惯，怎么在打手机呢，就去劝他们说回家再打吧，专心上课吧。他却说老师不是，是因为我太感动了，等不及回家才传福音，我现在在打给我的朋友，告诉他耶稣爱你。在最后一晚献身会的时候，整个是看见圣灵的临在，去的跟受训的都同样改变了自己，再一次去体会啊！我看到他们写回来的报告，说有一个刚刚去的时候，他说他的人生目标是要赚大钱，将来买一部好车。到了聚会完以后，他哭哭啼啼的来说，老师我想到非洲做宣教士，因为他看到非洲的报告，那么多人受苦不认识福音。有一个男孩子结婚不久啊，会结婚结束的时候，他拿一个红包，他说老师我刚刚听你讲缅甸的故事啊，我没有机会去缅甸传福音，那我这个红包呢请你拿去帮助缅甸的儿童，因为神用奇妙的方法在佛教国家传福音，借着儿童来传福音。儿童呢 在缅甸呢，很多是假如啊爸爸死了，他就没办法维持家庭，就送到庙做小和尚，所以从小就穿那个黄色的袈裟，然后在街上淘气啊，一生就变成庙里的一个奴隶一样的，就是住在那里面。那村庄很贫穷，有一天有一位师母看到有一个小岛要坐这个船过去，他就邀了两个神学生，就周末就坐船到这个小岛，小岛只有住差不多400个人。那他过去也不知道哪里可以有一个家愿意开放，他就去向这个村长拜托说，我们是要来教你的孩子啊，你要不要开放你的家。就这样开始，神就借着这个儿童呢，使他们呢信主，然后把福音传回家。那你知道佛教国家他们受训对神明很敬畏，所以他们虽然穷，庙却盖得很大，所以呢每当要过庙的时候，那个拖鞋要拖起来才够礼貌，然后要去庙拜拜的时候要穿最好的衣服。所以当他们来这个儿童中心的时候，他们也习惯了，就把最好的衣服穿来啊。后来呢，这一位老师觉得应该盖一个儿童中心给他们。你看从那里的呼吁一回来，在迈阿密有一个女的老师姐妹，然后她听到这个需要，她说好，我们来发动，马上使他们能够买桌椅盖房子。在我们的洛杉矶有一个主入学老师，他听到缅甸这些贫穷的孩子这么需要福音，他就发动他的主入学学生，有一天就卖这个 pancake 在教会。那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赚的，怎么赚这么多，一定他自己奉献很多吧，就寄来700多块钱，说这是我们卖 pancake 的要给缅甸的儿童的。哇，好感动哦，这个叫做老师的影响力。基督教教义是带出行动，基督教教义是开广人的眼界，看见你跟世界的关系。所以很多时候你需要打开眼睛，带你的学生，无论是成人主入学，无论是儿童主入学，无论是青年的团契，无论是妇女的团契，都有一个眼光很大，在看说我这些人跟世界有什么关系，我要如何期待圣灵在他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今天神在这个世界在做大事，是你想不到的，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么全球化的，世界变小了，你很容易到世界的每个地方哦。哎呀，这个上帝所预备的末日之前的预备，真像当时上帝为了使福音传遍，预备罗马这个国家，使他的交通发达，使他的语言能够行得通，保罗就在那里把这个基督教传开了。今天上帝使这个世界全球化，每一个地方你都能到，每一个地方的消息你都那么样容易去得到。但是上帝是为了让我们方便吗？让我们扩大生意吗？是让我们觉知救恩是为全球的，任何地方都能把救恩传到那个地方，是全球化的救恩。今天要做的是全球化的宣教，宣教是要往全世界去的，从我们本地开始做，然后呢训练他们有宣教的眼光。我不知道在你过去读的书里面有没有一些你想追求认识宣教的，我非常鼓励教会能开始做宣教教育，宣教教育啊，经过了很多年， 编出来的这一本 Perspective 已经换作普世宣教面面观，可惜在华人的教会有用的还是太少太少了。这是整个宣教的历史跟挑战都编在这一本书700页，那翻成中文了，那里面分四大部分，那你可以分开一年先教一个部分也好，一季，然后几个人去研究，你就看到你的信徒有世界的全球观了、他们从历史来看到现在。五月有一位宣教的伟大的领导者回天家，是 Ralph Winter。 Ralph Winter 是 World Mission 那边做了许多伟大带领的工作，他在这一本书里面有很多章是他写的，他一直眺望人去看见说上帝今天在世界做什么，从历史的每一段落上帝在做工作。他又提起我们今天站在福音派的这个教会主流里面，我们应该如何来把福音传开。他写一篇叫做福音派未来的宣教，里面提起说在上帝在1875年的时候兴起穆迪影响美国福音震动，但是那个时候的福音都是传说你要信耶稣将来上天堂，所以每一次都是用天堂跟地狱来传福音。他说他是这一个时代的影响力，但是呢到美洲移民过来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复兴在从这个 New Jersey 那边开始，到那个时候就不仅仅是看重将来上天堂，是看重个人生命传承的经历，所以会很看重你信主以后生命有没有改变啊，有没有什么上帝的圣灵的工作在你身上。但是到现在呢，到第二醒觉的时候，神用了 Charles Finney 来带来第二次的大波。那个时候呢，他看见圣灵的大工作临到整个英国美国，这是叫做第二传承的福音派的时代。但是现在呢，他说我们该看重的就是福音不但使你得救生命改变，福音带给你责任，你要对社会的责任，对世界的责任，这是今天我们所要强调的宣教。不久前在一个杂志看到一篇报道，这一篇报道呢是在 Baylor University 的 Engineer Department 工程系有20个 top student 最好的学生，听到在非洲的肯亚有2个村庄被一条河流隔断，这边过不到那边，那边过不到这边，所以这里的人也不能去看医生啊，也不能到那边的学校。有一个人去到这个地方，他开始看到负担，他就回到学校，发起他的同学20个说，我们去盖一个吊桥，使这2个村庄能够往来。哇，这是大工程耶，因为有110处的那个 bridge， 这个桥盖起来是110处蛮长的，是吊桥而已，还不能说正式盖的那个桥，但是2个村庄就通了。他说一年可以省下几百万米的走路，这些村人加起来几百万米，就因为这个吊桥。是谁完成？20个学生，20个学生可以影响历史不能做的事，使吊桥做起来。所以这个 article 它是题目这么写的， 除非你脚踏入水中，你就经历不到神迹。明白了。除非你愿意踏出信心的一步，你是经历不到神迹。我相信今天神在你身上还有更大更伟大要发起你起来去完成去参与的事工。像我们到缅甸去传福音，你不能去说像我以前初中的时候就参加这个布道团，然后呢这些我们的辅导都会带我们出去做街头布道，那有个打鼓的，然后呢以前也没有吉他，就是打鼓而已，然后打鼓打鼓，那唱什么呢？来信耶稣，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现在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就这一条歌。然后有一次我看到我的历史老师站在那里，哦，我要判谢几嘞，啊，他站在那里啊，在听我们在打鼓，他也来了。是这样的步道，这么简单。但今天我们到缅甸去传福音，可以说来信耶稣，来信耶稣吗？不能。那怎么样？进到人群当中，关心他们的生活，就是把来世跟今世联合起来，把今世的生活变成基督在他们生命当中发生作用的那一种传福音。做什么？看到他们贫穷，山区非常贫穷，那有一位牧师就出了好主意，说这么穷哦，可以来帮助他们，自己会养猪啊，启迪啊，然后每一个人发给他们一只猪，这个家庭一只猪。啊，有人问我说怎么送一只没有送两只，他怎么交配啊？那我说哎呀，你不知道缅甸的猪是在外面流浪的哦，到处跑的，那个脚是特别的长的啊，哦，他四处转的，用这个方法竟然能够使牧者有机会去进到佛教徒的家庭，说你要不要养猪啊，那我们会帮助你建这个猪舍哈，有的是外面跑，有的是围一个啊篱笆这样而已哈。那他当然要了，他说我们会来指导你哦。那这个猪假如生十只，你三只还给教会，再给别人啊。哦，他当然要了，还教导他这个猪假如不放外面，它的猪粉可以产生瓦斯，瓦斯可以烧饭。哇，他们高兴了，这是很奇妙的方法。所以呢，我们在别缅跟台湾一讲，很多人说我要送这个福音母猪出去。因为呢，为什么叫福音母猪？因为这个猪可以带人信主，然后去的牧师要请他也为母猪祷告，他说上帝可以使你的猪啊繁殖生多，每次生十只你就很快了。那我们有很多资料都从这个缅甸区送回来，我们很得激励。他的生活改善，不但这样，农业方面也是这样，水的缺少也是这样。不久前我听到我们在缅甸是总会交给我们二十几间这个教会，那一下子增加这个负担，蛮紧张的啊，说怎么要接这个事工啊？怎么跑到缅甸去啊？我说没办法啦，已经接过来就接过来了，哇，就加油了。我看到那些传道人的报告，二十几个传道人，他们都去开发开拓教会。他说我们非常需要一口井，我们村庄只有一些地方有水，我们都要去买水，我们很希望我们教会后面能够开一口井，这样呢我们也可以卖水啊，人来也可以传福音。那我心中就负担了，我说哎呀没水多可怜啊，我去问啊，一口井要多少钱啊？他说看地方啊，有的地方容易挖就300，有的地方难挖就600， 我说好了好了，都600好了，要一口井的600块。哎，一讲出去，很多人就说好啊好啊，我要挖井。哎呀，有一个弟兄在台湾，他听到这个福音母猪，那他前些日子身体健康很不好，进入医院开刀，啊，不晓得感动很深，就叫他的儿子在这个美国，就说那20福音母猪的钱到丰盛中心，那我要送20只母猪到这个缅甸去，然后呢，我们到这个东部去，那东部呢就有弟兄姐妹说我要一口井。哇，这种是今天传福音的方法。那你带领你的主日学，不要在那里只有研究，说我们能一起回应福音的动力跟效力，从我们这一个团契这个小组能够产生实际福音的行为吗？有没有想过说，哎，大家都在去世界游历哦，有没有想过说，嘿，我们一起去宣教区啊，叫做短宣旅行团，也可以玩，也可以去短宣的。哎呀，你去了以后呢，就看见说，哇，这么奇妙啊，这么多人，怎么在匈牙利也有这样大的教会，然后他们的诗班很棒哦，然后那个敬拜团也很棒哦，哎，是怎么开始的呢？哇，那你会想说，我能带来什么给这个地方？许多地方等候你能够看见神在今日的世界做什么，你我只是参与者，我们只是加入神在做的事情，你我不能做什么，神已经在做。神在今天希望我们能够借着教育提高教育的能力，教育是改变生命的，教育是引发人的潜力，让神用它。今天教会跟家庭需要建立一种文化，这个文化是什么文化？带着福音出去，对世界有负担的这一种文化。我非常鼓励你教会订购《宣教入影》这一本祷告书，每个家庭拿一本，跟孩子吃饭以后讲里面一个国家，它里面非常好，介绍你世界的国家，每一季就几个国家，然后告诉你那些国家的生活情况，然后告诉你你要为他们祷告什么。孩子们很有兴趣的，家庭要创造一种气氛，每一个人想学习，学习的目的是什么？被神所用，这是建立教会跟家庭的文化。圣灵假如工作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奇妙，他又做了。在宣教区，我们是最感动神在那里的作为，不是我们能做的。我有一些我很感动的宣教士的故事，其中有一本我已经看了20几年前看的，但是还常常拿起来看，叫做 Philip Keller 这一个人。他这一本名诗的名字叫做 Wonder of the Wind， 圣灵奇妙的吹， Wonder of the Wind。Philip Keller 里面特别提起说，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要去醒觉与神跟你相遇的时刻。他说，上帝会借着日常生活的境况来跟你相遇，向你说话，你就知道神要怎么引导你这一生。无论是年轻，是中年，是老人，上帝都还可以使用你。Philip Keller 他说，圣灵给我们很多这样的机会。摩西在西乃山燃烧的荆棘当中遇到神，以利亚在那个山洞逃避的时候 遇见神，听见声音。基甸在那橡树下躲避非利士人，躲在那里打麦的时候遇见神，神向他说话。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神让他遇见神，向他说话。他说，你要看重上帝遇见你的时候，给神有机会再次摇动你，扰动你的灵，你的心，你的生命，以便你能够回应圣灵在你身上要做的工作。他说，我的灵将丰盛的，神说他要把他丰盛的灵临到愿意顺服我的人。你对我的爱不是以情感表现，乃在你随时愿意符合我的愿望，行我的旨意。这一位非洲宣教士的儿子，因为在那里受到不好的老师折断了他的心灵，送到八岁半送到 Mission School Boarding School。 那他是从小在这个外面很活泼长大的，到这个学校离开父母，当然他很想跑出去外面啊，走一走，然后在不可以出去的时间也出去，被老师打，他说打到那个棍子都断了，他里面愤怒的火非常大，就捡了这个断的这个棍子就投向这个老师的 office 投。他说，我整个灵被打碎，我对神的心也没有了。他说，上帝预备了有一位老师，他是矮矮不冒扬安静，但是他在我里面看到神在我里面的宝贝，他就一直鼓励我。有一天我听到他向我的母亲说，你知道神将来会大大用这个孩子。他说那一句话那一天就给我一个盼望，那一句话那一天就给我一个盼望。后来这位老师40年之久保持关心这一个孩子，每次写信后面都会加一句话，你正在为我们的主人做什么？ What are you doing for our master? What are you doing for our master? 你在为我们的主人做什么？一位主路学老师给一个失望破碎的孩童盼望，关心他40年之久，这个人被圣灵带回到神面前。他在这个非洲，后来在这个加拿大边界给政府租了一大片的海边的土，几百 acre 养羊，离开神。有一天巡回的宣教士老师来到他这个边壁的地方，告诉他是否跟神有连上线。想象那一天的片刻，就带领这个离开神几十年的一个青年回到神面前。从此他就奉献自己委身，后来政府把那一片地都收回的时候，他说，神已经预备我的心，我的心不在这个世界了，神到这个时候就是要呼召我全然投入他的国度了，就奉献自己做永远的老师。他写了两本书，有中文的，这是一件很旧的诗，但是你可以去买来读，从牧者看诗篇23篇。我从这一本书得到很大的帮助，实际了解诗篇23篇的实际性，因为他自己做牧者，所以经历很多。 他在他的一生的转变。